在迷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同走人生路。
欢迎收听《慢慢成长记》，这是由唐曼为你主持的正面管教亲子教育栏目，也叫家长教育工作坊，内容来自微信公众号高广方正面管教，文章作者是曼曼妈高广方老师。我们都知道听到容易行到难，但曼曼妈对正面管教的学习应用给我们的启示是，行之不易是因为不行或行得不够，而若要行出道理，就必须有超强的行动力与足够的反思。
妈妈的爱是我的翅膀，
每一个孩子都是爸爸妈妈的镜子，要教育好孩子就要先教育好自己。
叫我要爱耶，
慢慢的成长故事也是妈妈的成长故事。
用心陪伴，让爱有方。请听唐曼与你分享《慢慢成长记》。
今天的《慢慢成长记》，我们先来听这篇《爱的五种语言》，你是哪一种？那天和曼曼聊到她最近写的作文，我说看到你这篇作文写得很细致，细节描写得很生动，那么复杂的事情你都能表达得那么清楚。她说
好了好了，我最不喜欢你说这样的话。
我很诧异，妈妈是在说你的好话呀。她说
我就不喜欢你表扬我，听了你这些话我就烦。
我心里真是拔凉拔凉的，这是我在正面管教里学的招啊，他竟然不吃这一套，还把我批评了一顿。这几天我一直在琢磨这件事，我想到在黄维仁博士的亲密之旅婚姻课程中学到的夫妻间爱的五种语言。一，肯定的言语，就是用语言肯定、欣赏和鼓励对方。二，精心时刻，付出你的时间，专心在对方的身上，比如散步、共度周末等。三，礼物，给对方礼物，表达我想着你。四，服务的行动，通过为对方做事表达爱意。五，身体的接触，用亲吻、拥抱、拍背、握手等表达爱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的语言，我们常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表达爱意，但对方爱的语言却很可能与你的不同。比如你可能喜欢收到礼物，于是你就用送礼物的方式向对方表达你对他的爱，但是对方的爱的语言可能是服务的行动，于是会觉得你乱花钱，买些华而不实的东西，矛盾就这样产生了。夫妻之间如此，其实父母和孩子之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慢慢的爱的语言是什么呢？是礼物、身体接触，还是精心时刻？我还没有想清楚。今天一早，我开车带慢慢和老爷去教会。本来大家的心情都挺好的，慢慢带了他的 iPad， 问我可不可以用，他想看芭芭拉小魔仙。我说路上没有网络是看不了的。他试了下说
果然不行，
但突然他大叫道
完了完了，
边叫边哭。原来他不小心把这个页面关掉了，他说再也找不到这个地址了。我告诉他百度一下就能找到，他不信，更加生气。 先用手砸 iPad， 然后又摔。我也生气了，大吼道：那是你哥哥送你的，你不要就给我。他又用脚踹我的椅子后背，我忍不住大吼道：不许再踹我的后背。然后我们就不再说话。我听到他用拳头在砸自己的腿，我问自己，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我必须大吼吗？怎么说才能平息他的愤怒？也许什么都不说。我思来想去，也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另一方面，对于自己在主日没给孩子营造一个好的氛围而沮丧。他这样的心情到了儿童教会，必然和大家的关系也处不好，这样他岂不是以后更不想来教会了？快到的时候，慢慢的情绪平静了，开始主动和我说话，我也能平心静气地跟他说话。但下车的时候，我又催了他一下，八成又令他不爽了。他说他不想去儿童教会，我说没关系，那就跟着我吧。我们已经迟到了，当我们坐下，他又开始愤愤不平，双手做出九阴白骨爪的样子，做事要抓我的腿。我知道他不是真要抓我，只是表达他的愤怒。刚才的怒气还没有化解掉，压抑在心里，就像装在口袋里的小兔子，总是鼓鼓叨叨地想探出头来。真担心这一个多小时的聚会他会闹出什么动静来。今天是圣餐日，又是洗礼日，这么安静庄严的场合，他发出的任何一点点响声都会显得很突兀，很张扬。我忽然灵机一动，想到爱的五种语言。他喜欢动手，莫非他爱的语言是身体的接触？当他张牙舞爪的做事要抓我时，是不是他需要我的爱抚的表示？我马上就轻轻地握住他的双手，他那紧张的用力勾起来的十个指头马上放松了下来。我不停地轻抚或者轻握，他一动不动，安静地坐着，认真听牧师讲道。我用余光看到，有一次可能是他头上哪个部位痒，他歪过头蹭了几次，都没有舍得把手从我的手中抽出来。这双如此桀骜的小手，在我的轻抚中变得如此柔软顺服。我的心里又感动又伤感。是不是我对他的拥抱和爱抚不够，以致让他的心理上觉得不满足，他才会有时表现得焦躁和无理？我怎么就没有想到他的爱的语言是亲密接触呢？就这样安安静静的30分钟，我们母女二人什么话都没说，身体也没有动，就是两双手在交流。错误是成长的机会，一次矛盾给我带来无数的思考，让我觉察到慢慢的爱的语言，让我们享受了至少半个小时安静甜蜜的美好时光。
午后的阳光洒在一整片海面上，把车窗打开让风一面吹过来，把音乐放大，你我大声呼喊，不管好的坏的我们一起分担，就算天塌下来都要保持乐观。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Good day is today Hugo、wow! 啦啦啦啦啦啦，每一天都充满着期待，像冲浪一样精彩，啦啦啦啦啦啦，大雨后彩虹就要出来，希望一直都在。
暖成长记，我是唐曼。接下来的第二篇，骑行瓜果绿道，风波再起。曼曼妈写道，主日聚会以后是小组活动，去吃农家菜，骑行瓜果绿道。早上还下着中雨，看上去没有停的意思，可中午雨却停了，真是神的美意啊。我们高高兴兴地去了，好几个孩子，他们应该更开心。吃饭的时候，曼曼有些不高兴，说：我什么都不想吃。刚才他吃了饼干，又吃了生日蛋糕，他那个小胃哪里还盛得下东西？不吃就不吃吧，这么多人，我也不想多管他。于是，孩子们都在享受美食，唯有曼曼捧着一本书埋头在读。他在看《雾都孤儿》，不知道看第几遍了。大人们吃了饭又聊天，孩子们就去周边玩，据说都去钓螃蟹了，这是曼曼爱做的事。曼曼钓到一只螃蟹，跟我说一个小朋友帮他抓，弄断了螃蟹的一只脚，他挺不高兴的。我说，这只螃蟹既然被你抓住了，它肯定活不过今天。事后我想，赢得孩子合作的四个啊是怎么教导的？要摸到孩子的感觉，要有同理心。我这句话不但没有体谅他的心情，没有同理心，而且还指责他不该抓螃蟹，他自然不爽，对我的态度已经有些逆反了。然后我们去骑车，曼曼先是选了一部车，骑了没多久，觉得座椅太矮又调不好，就决定回去换。他刚才把他的宝贝螃蟹装在一个塑料袋子里，又用绳子捆在自行车把上，这时要拆开都挺难。租车处的一个叔叔看到，就说：这样螃蟹没有空气，会被闷死的。说着还好心地去给他找了一个空的矿泉水瓶子，剪开一个洞，要把螃蟹装进去。当叔叔把螃蟹从塑料袋里拿出来，要装进矿泉水瓶子里时，意外发生了。小螃蟹砰地掉到地上，两只蟹腿眼睁睁地看着与蟹身分离，凄凉地落在一旁，无声躺在地上。慢慢哇地哭了起来。
我的小螃蟹又掉了两条腿，你为什么？你怎么？
估计他是又气又急，都不知道该怎么责备人家了。叔叔赶紧说：等会儿叔叔给你抓两只。曼曼哭道：
我不要你抓的，我就要我自己钓的。
我说：叔叔可是好心帮你啊。我这话真是无力，他哭着骑车走了。我很生气，这么点事至于反应这么激烈吗？人家是好心好意的帮你，又不是故意要摔你的螃蟹。我说：曼曼，这个路上有车，很危险的，你要好好骑。我们出来玩是要开心的，不是出来生气的。曼曼，你看周围的风景多好啊。曼曼，你那螃蟹即使不掉腿，今天也得死掉。你掉了螃蟹，玩一玩就该把它放了，不该把它带回家。你看看它多受折磨。我还说，你别骑了，要么就高高兴兴地骑，要么就不要骑。回忆让我惊觉，我真说了不少话，而且是充满了负能量的话。我的每一句话都被他激烈地顶了回来。
我不想听你说话，你真啰嗦，都怪你，我不想跟你一起，我不想跟你说话。
他又责怪说，这个车的轮子太小，骑得费劲又慢。我心想，让你自己选的，还问了你要不要大一点的，你说不要，这也怪我吗？我不说什么了，其实我从一开始就该什么都不说，我只是跟在他后面，注意他的安全，留意他不要太靠近马路中间。 可他像疯了一样踩着车子，车子在他的腿下扭来扭去。我心想，你今天若是不摔一跤，估计火气是没法熄灭。但是我现在对他没有任何影响力了，我只能眼看着他摔倒，只祈求他不要摔得太狠。然后他果然就摔倒了。
哭了笑了笑了哭了，成长不会少。妈妈爸爸爸爸妈妈千万别烦恼，我们就是这个年纪，爱玩也爱闹。童言无忌，不要生气，多想你的过去。我叫妈妈妈和爸爸变成了我的年纪，一起成长快乐，生活每天都有你。爱唱歌爱跳舞也会高恶作剧，
激烈的冲突，目睹孩子冲动下的摔伤，身陷如此状况还能冷静处理面对的妈，心里该有多么强大。曼曼妈写道，我见她两条腿的膝盖处都蹭破了，其中一处还渗出血来，她倔强地站起来，一点没有疼痛的表示，还是愤愤然的样子，但她也有一点点的心虚。我默默地把他的车拎到人行道上，问他，你是想继续骑还是回头？他说，我要骑。我故意说，那看看车摔坏了没有。他看了一眼说，没有。我说，那走吧。后面他虽然没有再像刚才那么疯狂，但一直是气呼呼的，眼泪也没有停过。我心里重重的叹息，这是何苦来呢？好好一个周末，好容易才抽出时间出来玩一玩，结果生这么大气，还摔了自己一跤。以后是不是少出来，在家里待着似乎是冲突最少的选择。我心里十分沮丧，上午的那场战争才结束，我本来以为是圆满解决，还挺有成就感，下午就来这么一出，给我更大的挑战。我的这个小脑袋转不过弯来了，我的这颗小心脏也经不起折磨了，我真是发懵啊，我究竟错在哪里？孩子，咱们消停点好不好？你精力充沛，斗志昂扬，可妈妈是疲惫不堪啊。在我们休息的时候，我站在曼曼面前，他说，
我一点都不喜欢你，你一点都不关心我。
我一向认为我对他关心过度，怎么今天他怪我不关心他了？这是好事，说明他在乎我的关心。我刚才故意不问他的伤口，看来他在乎了。我忍住笑，问他说，你的腿还疼吗？他说，
哼，你假惺惺的假装关心我，你就是撒谎。
我只是笑了一下，不跟他辩驳。我现在下了决心，不论他说什么，我要尽量保持沉默。后来他和老爷先走，等我再和他会合时，他的情绪已经很好了。在游船时，他和桑尼玩得可开心了。回家的路上，他有说有笑地跟我聊，说，
妈妈，我们探讨探讨我们都读过的书吧。
我说，好啊。 他说，就讨论一下雾都孤儿吧。我说，好啊，不过细节我都忘记了，你跟我说说细节吧。他就叽里咕噜说了好多。我说，曼曼，你真是奇特，同时看好几本书，雾都孤儿、荒野的呼唤、呼啸山庄，还有神秘岛，这些可都是世界名著啊。你读书的质量真高，读的都是好书。他说，
我真是不明白，我们同学为什么喜欢看爆笑校园，好无聊的，还说什么裸睡，好恶心，我看了两页就看不下去了。
这学期他看的新书比较少，大多是看以前看过的书，但我认为看第二遍其实比看第一遍更难，因为缺乏了情节的吸引。他是因为真的喜欢而看，并且会看得更深入。即使他说不出来也没有关系，都已经内化到他的生命中了。我问他，你的腿现在还疼吗？他说，
不疼了，不过碰到还会疼。
我说，那今天不能洗澡了，只能擦擦身子，因为伤口碰到水会发炎。你现在对自己摔跤有什么想法呢？他说，
不能够生气，不能够发火，我当时很生气，就想快快的骑，太快了我就掌握不好把头，结果就摔了。其实我前面也摔了一次，只是没有摔倒，其实我那次的速度更快。
我问他，为什么速度更快反而没摔倒呢？他说，
因为我当时没有生气。
我说，看来摔不摔倒和速度没有直接的关系，那是什么让你摔倒的呢？他说，
人生气的时候就会控制不好。
我说，那你以后有什么决定？他说，
尽量不生气。
我问，你觉得今天的事值不值得生气？他说，
不值得。
晚上他坐在书桌前，捧着雾都孤儿一动不动看了三个多小时，除了吃饭那一会儿他就没有动过窝。直到9:30，我提醒他该上床了，他可能真的很累了，没有意义，说，
好吧，你给我读两章圣经吧。
我们依偎在沙发上读了两章，他还意犹未尽，说这两章太短了。于是我们又读了一章，他读半章，我读半章。一天来我的心情经历了剧烈的起伏，此时此刻夜深人静，我敲打着键盘回顾一天经历的点点滴滴，心里充满感恩，感谢上帝赐给我这么特别的女儿，在与她的斗智斗勇中觉察自己，改变自己，成长自己，还能防治老年痴呆呢。
总有一件事可以感恩，迷离睡意的一句提醒的话，平顺生活的一点打击。
时时想起，感恩的心不会停息。上帝的爱随处可寻，上帝的恩及时给予，感恩的歌时时想起，感恩的心不会停息。
曼曼妈对这一天跌宕起伏的经历总结道：一，感觉好才能做得好。当我心里对曼曼有责备的时候，即使压着火气，那火苗还是会通过我的语言、语气、眼神等等冒出来。孩子一样接受得到，任何责备给人带来的都不会是好的感觉。二，让孩子感觉好，并不意味着什么事都顺着或让着孩子，而是积极暂停一会儿，待冲突淡化，大家都处于安全的情绪状态中，再来讨论正确的做法。就好像我们在回家路上，慢慢自己认识到不该生气发火一样，自己感悟到的才是真实收获的。三，尽量少说话，多去做。当慢慢的螃蟹摔下来，掉了两条腿，其实我应该什么都不说，只是表示一下惋惜就好了。当他气愤地骑车离开，我更加不该讲大道理，要给他一个清静的空间和时间，让他自我调整。我的所谓劝告，其实就是责备，只会火上浇油。四，摸着孩子的感觉，并且同理心真的很重要。当螃蟹掉了两条腿，我若非要开口说话，就说：“哦，曼曼最爱的小螃蟹，太可怜了。”我若同理心，蹲下来把蟹腿捡起来，表达对螃蟹的心疼，他就会有知音的感觉。我若再对曼曼说：“妈妈知道你现在一定很伤心，看看我们能做些什么。”他自己就会冷静地思考解决办法，而我的责备让他只关注自己的负面情绪了。我的正面管教之路还很漫长，但是我一定要走下去，没有别的选择。听完今天的两个故事，朋友你有什么感受呢？欢迎写信分享。我们的节目邮箱是rxin@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聆听关怀手机用程序、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我是唐曼，明天节目再会。
爸爸的爱是我的双臂，你们教我学习付出，教我要爱耶稣。我一步一步向前走，谢谢你们的爱，回头看着你们笑，用爱拥抱这世界。